影响我后半生的人，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我后半生两项重要的职务，当教区主教和教廷书记，都是先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任命的。所以和这位教宗一起开会、私下觐见、交谈、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对他的认识也比较深刻。现在将这位教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几点和大家分享。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是一位性德坚强的人，他相信天主是创造及掌管宇宙的主宰，是人类命运及历史的裁决者，是一切受造物的原始和归宿。他相信若是天主协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因此在任何困难中，他信赖天主加倍力增，愈挫愈勇，终于克服困难，完成上主托付给他的使命。他当选教宗的时候，教会正面临着内忧外患。内部凡尔大公会议之后混乱，方兴未艾，外有唯物无神一党专政独裁政府对教会的严厉迫害。他没有推辞，却勇敢地说，依赖全能仁慈的天主助佑，我接受。他当选之后向枢机主教们所做的第一次演讲，便是以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不要害怕为主题。他相信天主界的枢机主教们的选票让他当教宗，赋予了他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带领着普世教会和整个人类进入一个更正义、仁爱、和平的新世纪。他也全力以赴周游世界各地，大声呼吁人们应该努力以宽恕、和解、正义、仁爱促进世界的和平。将困苦视为磨练。古语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九岁丧母，十二岁失去敬爱的兄长，二十一岁失去了父亲，从此孤独一人在德国纳粹的铁蹄下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的祖国又沦为苏联的附庸，基本人权受到剥夺，宗教信仰自由受到种种的限制。在如此艰困的环境里，他对未来抱有希望，他相信光明会战胜黑暗，他相信无限圣善正义的天主终会战胜邪恶、虚伪、残暴、独裁的政权。他将一生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当作天主的考验和磨练，准备让他接受一个特殊的使命，解救他的祖国，恢复教会的权利和自由。一生奔波只为完成使命。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是一位充满基督仁爱之心的人，爱德是他不恨仇，从内心真诚的宽恕谋杀他的凶徒阿凯尔，爱是他关怀弱小、残疾、贫困以及战争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他不但用精神的方式去鼓励支持，更以各种费用具体行动去帮助他们。基督的爱催迫他到联合国以及一百多个国家做牧灵之旅，劝慰贫病受压迫的以及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受苦的大众。他的旅程可以从地球到月球来回两趟半，超过任何政教领袖和所有的行程。爱使他不知老将至，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典范至今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曾向伯多禄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们。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是伯多禄的继承人，他认为耶稣所说的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们这句话是给他说的，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周游世界各国，不但坚强天主教人士的信德，而且也坚强所有的基督徒。他拜访 东正教和基督教各派别向他们表示友爱和关怀，努力促进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先教宗若望保罗二世非常尊重其他的宗教人士，到各地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安排一场和当地各大宗教领袖的相见的机会。他认为真正的宗教信仰发自人内心的深处，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良心和宗教自由。虽然教义教规不同，但各宗教在服务人群社会等方面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我们应该多看宗教之间的相同之处，少看差异的地方。先教宗曾经两次主动邀请世界各大宗教领袖到和平之城意大利的雅西西，各自用自己的宗教祈祷的仪式向自己所信仰的神祈祷。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我们可以看到平日水火不相容的各宗教并肩而坐，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祷。教宗若望保罗二世非常关怀疼爱年轻人，他认为青年人是人类及整个世界的未来希望的寄托，也是教会的砥柱和栋梁。他进多之后非常重视青年的牧灵工作，为他们组织许多有益身心的活动。当他当选教宗之后，所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他成立了世界青年节，每次举办都会吸引着数百万的青年参加。我参加过1995年在马尼拉举办的世界青年节，那次由世界各国来参加的人共有500多万，破了世界纪录。先教宗关怀疼爱年轻人，青年也热爱拥护着他。在他去世之后，由世界各地涌入罗马参加丧礼的青年约有400多万人。为了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许多青年露宿街头，排着长队等候70-80个小时，也在所不惜。非洲嘎代龙一位青年花掉了2年的薪水买了一张来回机票，为了最后一次瞻仰教宗的遗容和参加他的葬礼。护卫正义、人权、良心、宗教自由和世界和平。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认为，真理之所以为真理，是因为来自天主，有永恒的价值。人的法律和时代的潮流均不能否认或者改变真理。比方母胎中的婴儿虽没有生出来，但已经是人，已经开始人生发展的旅程，已经有了基本的人权。以往各种族邦国基于良知及自然律都制定了禁止堕胎的法律，堕胎合法化实际上也是最近这些年才有的。堕胎、杀死胎儿的事实不能因堕胎合法化就可以说不违反良心和伦理道德。教宗在他的演讲和著作中不断的大声疾呼，为无辜婴儿请命，谴责堕胎行为。在思想混乱、人欲横流、自私自利的现代社会上，人已经完全被物化，失去了人格尊严和地位以及人生的意义。为了帮助人类再找回自己的人格尊严，度过有正义意义的生活，教宗多次提醒人应该先寻求真理、正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良心、宗教信仰、自由平等这些基本价值开始。在我晋升主教以后，特别在受册封为枢机之后，每年都有6-7次或者公开私下和教宗见面的机会。教宗对我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今选择重要的提几点如下。一、待人接物的态度。教宗在待人接物方面的态度非常谦虚、诚恳、平易近人，每次觐见他我都感到如沐春风，不感觉到任何压力和紧张。一进他的办公室，他便起身，满面笑容，热情的握手，表示欢迎。 他惯常先静听访客叙述来访的主旨，在聆听时，他让访客感到他全神贯注的倾听。世界上好似只有你是最重要的，你的问题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教宗也多次向访客提出问题，诱导访客自行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和答案。原来，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是先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一贯的神哲学的主要思想之一。为这个缘故，我也努力效法先教宗，在每一个人身上看到天主的肖像和基督的化身，尊重每一个人，尽量给人方便，能够为别人做些服务，感觉自己的福分和荣幸。二、使命感与勇气毅力。若望保罗二世在当选教宗之后，便立刻认清了天主给他的一个特殊使命，就是从唯物无神、独裁以及残暴迫害教会的政权之下解救教会，使其重获信仰的生活。先教宗没有用一兵一卒，只用祈祷、慎思、分辨、智慧、勇气、毅力，制造气氛，鼓励人心，启迪宗教信仰的潜力，终于打断了禁锢教宗、禁锢宗教自由的枷锁，瓦解了铜墙铁壁的暴力政权。他也遇到许多克服困难的障碍和阻碍，但都用祈祷、艰辛依赖天主的助佑和勇气克服了。在执行主教职务和牧林服传工作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和阻碍，我就效法先教宗的榜样，先祈祷，信赖天主的助佑，常常抱着使命感，努力勇敢地面对这些困难，将之一一克服。高瞻远瞩。先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具有天主特赐的智慧，对人类及教会的未来常能先知先觉，在圣神的指引光照下，掌握着人类社会的脉动，勇敢坚毅地扛起了护卫基本人权、良心自由、社会正义、宽恕和好、弱小权利以及世界和平的重任为己任。为这个缘故，虽然这个俗化的世界不一定全盘接受教宗的伦理道德的劝告，但也不能否认他在精神价值及伦理道德领域中的领导地位。针对人类社会的脉动和需要，先教宗以及行动及多种宗座劝谕，动员教会人士积极参与革新社会的活动，比如2000年大禧年的各种活动。因着先教宗的启发和感召，在台湾地区主教团的领导下，我以主教团主席的身份也组织了几场大型的活动，例如两场福传大会、全国圣体大会、九日敬礼，以及准备热忱迎接2000大禧年，以及发动全国每年的牧林服传活动等工作。鞠躬尽瘁。先教宗晚年因患巴金森症及关节炎不能行动，有时连说话也不清晰，有人曾经批评他为什么不自动辞职，教宗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在人口越来越老化的现代社会中，有患各种慢性病的老年人，有人主张用安乐死，让承受不了这些痛苦的人以人工的方式让他们死去。先教宗以身作则，证明患病的老人还能够为人类和教会做许多服务。据我所知，先教宗一直到死没有耽误教宗尽职务，一方面因为他强烈的责任感和毅力使他在支撑到吐出最后一口气为止，另一方面教廷各部门的负责人也都了解教宗的意愿和作风，在他充分的授权之下，使教廷各部大机器运作如常。大体来说，教宗没有因为老年而延误教会的整体运作。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时候已经84岁了，不久之后又被发现患了肺腺癌，现在的确是又老又病，成了老废物。 因了先兆宗的榜样，我并不感觉老与癌症是一种灾难，反而是天主的特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能够行动，我不会拒绝任何服务的好机会。我以能够为别人服务为我人生最大的荣幸。